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再度回到各位的当中，与各位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讲到祷告，祷告好像是一件很容易却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对祷告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祷告是我最困难的一项。那我们聚会的时候呢，牧师有的时候常常邀请我们起来祷告，我就听到说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哇，真的祷告的有模有样，祷告的情实迫切，祷告的文藻，真的是让我听了都是自己深深的觉得我要有一天像他这样子就好了。可是呢，每次牧师邀请到我的时候，我两句话就结束了，所以呢我就很痛恨祷告。可是呢，上帝也很幽默。那在我们教会里头呢，我们有很多的团契，我们有很多的分区，有很多的小组。那信主之后呢，牧师说我们都要侍奉，所以呢，这一次我们请你来担任这个团契的负责同工。我在无可推脱的之下呢，我说好，我当同工要做什么事？牧师说当同工你就是帮助大家安排聚会等等的事宜。我说好，那应该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啊。我们这些漂洋过海的来这边，这些小小的事情真是轻而易举，对不对？可是呢，我没有想到说，当了这个同工以后啊，那我们小组在查经聚会完，带领查经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结束之后，总有一件事，谁要祷告？就很自然的就说，哎呀，负责同工祷告。我说啊，你们带查经为什么是我祷告的？这应该是谁带查经谁祷告的。他们说你不可以赖皮啊，你是负责的同工。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被激励到了，因为我每次祷告在那个时候呢，大概都是两三句话就结束了。我就在主的面前立下了一个心志，我说主啊，教导我怎么祷告。那一开始呢，我就跟主说，我的祷告只有一两句话，大概一分钟就结束了，好不好？我用五分钟的时间，我把自己关起房门来，我在房间里头学习祷告。我就发觉说，那个祷告真的是好困难啊，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了半天，从两句话到四句话，讲完了，就讲完了。我不知道各位这么会祷告的人，你们是怎么学习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牧师跟我们讲，牧师劝勉我们说，回到圣经中，看看圣经中有很美的祷告，读读诗篇，读读箴言，读读这些使徒们的祷告，这样子来扩展我们祷告的词语，来领受这祷告，怎么样去祷告，从别人的祷告中来学习。就好像我们以前上国文课的时候写诗词一样，我们的老师总是说，哎呀，你先学唐诗吧，把它背在心里头，这样背了以后呢，你自己也会写了嘛，对不对？总是要有个范本。所以我就在圣经中来一卷一卷的读，来一卷一卷的思考，我就看到圣经中有很多很伟大的祷告。其中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讲到先知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祷告天三年半不下雨，天三年半就不下雨。我说哇，这个真是 powerful 的祷告。我说以利亚为什么可以说天三年半不下雨，天三年半就不下雨呢？在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没有的？雅各书安慰了我一件事情，他说以利亚原来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说哎呀，主，感谢你，以利亚不是因为什么神人，不是因为他是先知，所以他祷告特别有能力，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我的心就被鼓励了，就开始学习祷告。我知道今天我们所选的经文是讲到祷告，祷告101。101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选课的时候，我们是从哪个课程开始选呢？101，对不对？所以是讲到一个 very basic 祷告，到底祷告是什么？到底祷告是什么？我想主的门徒也有同样的困难。当耶稣祷告完了以后，主的门徒说：“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 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所以祷告是要学习的，祷告是一个教导。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头，我们看主怎么说。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样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祷告最重要的元素。我们是跟谁祷告？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耶稣的祷告词，他的对象是谁？是父。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跟父在祷告。所以讲到父就有子，所以父子之间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对着父，对着父神在祷告。对以色列人而言，讲到神，他们很认识，他们在旧约中经历过这一位神。但是讲到这位神是他们的父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 never heard of， 从来没有听过。神怎么是父呢？神就是神嘛。但是耶稣的教导的第一句话的里头，我们祷告是在对我们天上的父。 OK， 所以这个关系正确了。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对着空气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自言自语，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这一位父。那接下来问题就是说，我们认不认识这一位父？你们认识吗？我相信我们都认识，只是我们认识的程度有多少，对不对？接下来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哇哦，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到没有？祷告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谁的事情？天父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里头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但是通常我们的祷告的话是以谁的事为念呢？是我们自己的事为念嘛，对不对？我们祷告所祈求的是我的旨意成就，我的愿望达成。我想这是我们的有限，对天父的有限的认识。所以我说我们要学习祷告。那既然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这个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唱过主祷文嘛，可能跟我们今天谢弟兄所带我们念的这个词有点稍微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唱过主祷文，我们也背过主祷文，我们也念过主祷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圣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旧约圣经里头讲到了名，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了一个人，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属性啊。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读到创世纪的时候，雅各有一个名字叫雅各的名字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抓。所以呢，我们看到雅各一生就是抓取的人生，对不对？他什么事情他都要抓抓抓抓抓。当我们父母亲给我们取名字的时候，是不是也对我们有一个期望？在这个名字里头有一个期望，旭东啊，魏红啊，汉光啊，你觉得这名字里头有没有这个期望取在里头呢？有吗？对不对？但神的名呢？神有，上帝有没有名字？当摩西在荆棘火焰里头对他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亚伟，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字就翻成了亚伟。所以，神的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当我们想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名有一个很独特的认识？所以，圣这个字的意思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讲到这个名字是被分别出来，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圣徒，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叫圣徒？我们叫圣徒。我们为什么是圣徒呢？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那是不是表示我们都完全都 perfect？ 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圣的一个层面的意思是表示说分别，分别出来是属什么呢？是属神的。所以神的名是被分别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常常听到有人在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 swelling word， 就常讲的 Jesus Christ， Oh my God。 你们觉得这样子的用语是不是把神的名分别为圣呢？没有啊，这个叫做亵渎神的名。所以我们神的儿女要特别注意，神的名是要我们分别为圣。当我们想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里头是充满的，因为他是天父，充满了爱，但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里头充满了敬畏。那神的名怎么会受到亵渎呢？在以色列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圣经就讲我的名在外邦受到了亵渎，被人污秽了。谁使他的名污秽呢？以色列的百姓。今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原来天父的圣名，天父的名跟谁是息息相关的？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啊！我的儿子在外面做了坏事，人家怎么讲他？那个赵汉光的儿子，他不讲他的名字啊，他讲那个赵汉光的儿子。哎呀，讲我儿子就讲我儿子嘛，你为什么把我给拖进去？我是他的父亲啊，我们都听过嘛，那是你的儿子。当我们在外面做了事情羞辱神的名的时候，你看他还是基督徒呢。有没有听过这话？耶稣心里头所 care 的是什么？上帝的名，上帝的名要被尊为圣。但是被尊为圣，上帝的名本来就是圣的，只是我们这一群属上帝的人，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使上帝的名受到了羞辱。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身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独特的身份，但是在我们祷告的里头，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天父啊，愿我们尊你的名为圣，实际上我们里头有一个很深的反省在里头，是不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反省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让天父的名被尊为圣。这不是一个空洞的祷告词，所以主耶稣的教导里头是充满了神学，但是又是非常的实用。但第二句话怎么讲的是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讲到神的国，我们现在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在地上的这个国度，这国度是一个又不公平又不公义的国度。你们都承认，你们都同意吗？那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会不会盼望神那永远荣耀公义公平的国度的降临呢？我们盼望这个事情的降临。当我们心里头盼望这个事情降临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眼光从今天的这个世界就要带我们进入那永恒的荣耀里头。我们要看的不是只有今天世界上的这一切事情，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只有今天地上那会朽坏的一切事情，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永恒。这个永恒是天父的旨意，天父说天父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的一切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都要过去，只有神做主掌权的时候，这个永恒的国度，这公平的国度，这公义的国度才会降临。但是这个国度的降临是神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跟我跟你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没有关系？当然跟我们有关系了。第一个，我们要在这国度的里头；第二个，这国度要怎么样才会降临呢？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日才会来到，神的国才会降临。神的国度的降临的时候，表示福音的门也就关掉了，对不对？所以在天国还没有降临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听闻福音，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去见证这个福音的大能，去传扬这福音，让人能够听见福音，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当在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也不是一件空洞的事情。虽然这是天父的旨意，这是天父的掌权，这是天父的计划，但是我们在这伟大的计划里头，我们是有份的。我们的份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交代我们的，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第三项，主耶稣讲到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记载在圣经的里头。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大家在签那个读经计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赶上进度了？有的人笑，有的人没有笑，没有关系。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追补，不要欠哦。是因为你签这读经计划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说，哎呀，我只是签个计划，也许是某某同工、某某弟兄姐妹对我的邀请。实际上，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 commitment， 欠上帝的债是到永永远远的。我不是要吓你们，这当然是为我们众人的好处。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到底说了什么。所以我们不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让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思想来带领我们，我们就会走偏走邪。我们会去追求一些短暂抓不住的东西，虽然这短暂的东西在这个时段里头可能对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就像我回过头来看，当年为着公司的一些 project 跟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于翻脸。我今天回过头来看，20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值得吗？我当初为了那个名，为了那个利，跟人家所耍的那个小手段，得罪了人。今天看看那所得到的东西，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友情，值得吗？很多的事情，我们人的眼光，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祷告中求神来帮助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对神的话认真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什么是能够真正存留到永恒的。我们不会去抓取那个东西到永恒里头没有一点价值的。有谁可以带黄金到天堂去？圣经在描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讲到神的圣城是黄金街碧玉城。原来黄金在那个时候是铺在地上的，在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在我们现今的光景里头，我们看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盎司的黄金卖1300块，哎呀，真抓多。到时候抬上去，我把我最宝贵、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带来了，原来是放在地上让人踩的。所以我们真正要寻找到一个，从祷告中认识到天父的事业，认识到天父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祷告才能够说，主真的是教我们祷告，让我们以你的事为念。我记得我有一个弟兄曾经跟我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见证，他说在他信主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他为了他的生活，为了他的事业，他打拼，拼到一天睡觉只有4个小时，拼到一天工作大概有16个小时。啊，他觉得每次看到薪水带回来的时候，他觉得好有成就感。我相信是的，我们付出我们得着，但是呢，在这样付出跟得着的过程里头呢，他除了他自己觉得有成就感，在他周围的人呢，真的是见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但是他是神的儿女啊，难道上帝就这样放着他一边不管吗？偶尔到了教会去听牧师的讲道，偶尔到了教会去参加主日学，或者是参加小组的查经，就一句话在他的里头深深地扣着他的门：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头就不断地在提醒他，可是他不明白。主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好。是的，你的旨意是应该如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这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们想没有关系嘛，他认真工作，他为了家庭，他为了事业打拼是应该的。但是当他这句话不断在他生命里头这样敲他的心灵的时候，他终于问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啊，这句话到底你要告诉我是告诉我什么？主说我的旨意是我是你的神，在生命中我是你的首位，如今你把你的工作变成了你的神，你把你的成就变成了你的神，你把你的事业变成了你的神，我的位置在哪里？当他明白了这件事情，他在神面前深深的认罪悔改，深深的认罪悔改。当他跟我们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已经是认罪悔改之后的事情。神到底是不是我心中最宝贵的？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回头了，感谢主，这句话让他回头，让他将要破碎的婚姻，要他将要失去的家庭重新复合。谁能够忍受一个做先生的，一个做父亲的，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忙碌？一个家庭中要是失去了一个父亲，或者是失去了丈夫，不是不见了，而是说 invisible，他去处理他的事业，他去为着他的前途去忙的时候，有哪一个做妻子的能够忍受？有哪一个做孩子的能够觉得说这是我所要的父亲？神的话多奇妙，神看到我们内心根本的问题。他这样子的一句话看起来好像不搭嘎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却处理了他生命中最深的一个问题。谁是你的主？所以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是一个以天父事业为念的一个祷告。换句话讲，我们在圣经中讲到了什么是诫命中最大的两条。第一条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就刚好是圣经中所讲的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以天父的名为我们的荣耀，以天父的荣耀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生活所追求的。所以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一不一样？我们的祷告会不会以天父的荣耀为我们祷告最重要的？所以这值得我们思想。虽然我们对这段经文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理解，已经读过了很多次，可能我们都会背了，但是这经文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带来的 impact， 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好，讲完了第一段。第二段讲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如同我们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这样子的第二段的祷告里头，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教导他门徒的是什么？他不但这位天父是我们生命中的供应者，这位天父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保护者。供应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或者是今日赐给我们，保护我们什么？保护我们不遇见试探，不救离我们脱离凶恶，带领我们属灵的成长，让我们赦免我们的亏，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当我们这样子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他讲的是我还是我们？是我还是我们？经文是怎么说的？我们，对不对？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连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都是讲的我们。所以在一个祷告中， 我们常常所 focus 所注意的是我，我的需要，我。但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把我的这个角度，他把它扩大了，扩大成怎么样？扩大成我们。不但是我每天经历神的供应，而是我们每天一同经历神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讲到说天父这样子的一个称谓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一家人，我们是不是要彼此相顾啊？我们是不是要彼此扶持啊？假如说有人在我们当中没有饮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他的没有向天父祈求？我们会不会为他的没有缺乏，我们来帮补来供应呢？这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们都不说，都很有智慧，所以下次没做的时候就说我没有说。所以你看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专顾自己的事情，我们不但专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要顾念众人的需要，众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聚会的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每一个分子的需要，这都是我们在祷告中要纪念的。所以第一段我们讲的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段要讲的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操练爱神爱人。爱人是爱人的，不光只是爱人的灵魂哦，也是人的需要，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家，家里头才会有你的需要，也是我的需要。假如我们是外人的话，你的需要是你的需要，我的需要是我的需要。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讲到说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呢？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天天赐给我们，我们不大明白，因为我们不生长在那个文化的环境里头。但是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农业社会，每一个雇工每天所得的工资刚刚好可以买一天生活所需的。假如说他的老板今天没有发他工资，他回家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买东西，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所依靠的是什么？风调雨顺啊！谁是掌管这个风掌管这雨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假如说今年这一季是旱季的话，那接下来这一群人就遭受到饥荒了。所以对他们而言，今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是一件何等真实，而且是一个何等迫切的祷告。不但如此，在他们的心里头，当他们想到说今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他们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间，神赐了饮食给他们没有？神降玛拿给他们，神说每天你们去取你们的玛拿，照着你们所需要的你们去取，除了安息日之外，在安息日的前一日你们可以取粮分。40年的时间神供应了他们，他每天去拿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哦，原来神的供应在这里。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经历，他们相信神是一位在供应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位神。还有我刚刚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在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也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位供应的神。因为当以色列中有饥荒的时候，神叫他到基利西旁边去等着，神说我要供应，供应他生活所需的一切。神怎么供应以利亚？神差派乌鸦去供应以利亚。你们哪一个人能够控制乌鸦的？乌鸦每天叼肉去给以利亚吃，以利亚的日子就是这样子的过。我们大概可以控制一下鸽子 dove， 但是谁有本领来控制乌鸦？乌鸦今天来了，明天会不会来？我不知道啊。但是神是这样子说，事情就这样成就。所以先知以利亚的信心就在这里一点一点的被建立。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不是一个空洞的话。有一个弟兄曾经在我们的团契中做过见证， 他从台湾来这边念研究所，只带了一年足够的盘缠跟学费。当这一年结束了以后，在学校也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他的指导教授也没有奖学金，怎么办？眼看着银行只剩下个位数，他还要过活，心里头劳苦愁烦。在他劳苦愁烦的当中，这句话就成了他生命的一个祝福，就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应验。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当这话在他的心里头不断的响起，他就借着这句话跟着天父祷告。他说：“天父，你是我的父，你愿意看到你的孩子在地上过着这样子的一个贫穷没有饮食的生活，你不是应许我天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他就用着这句话跟着天父祷告，神很奇妙的供应他，借着不同的人来供应他。他已经毕了业，他也念完了他的学位，他也有了他的家庭。多少年之后，他在回想，在见证这个他所经历这天父供应的时候，他的心里头真是满了感恩。所以我们不要看神的话好像是这么平淡，这么没有力量。当我们在环境中，当我们在思想的里头，我们对神的话语认真，神就对我们认真，是这些话都是可以经历的。接下来讲到免了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对别人的亏欠。这是一句很难解释的话，是不是？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心里头是不是都有关着几个犯人在我们的心里头？有没有？很诚实，感谢主。今天上帝要借着他的道来释放我们。有人曾经把这句话推展到一个极限，他是这样子解释的：他说，在天堂有没有不被，有没有人是不被上帝饶恕的？在天国里头，有没有人是不被上帝饶恕的？没有。你们都同意这句话是不是？那接下来，如果我们恨人的话，上帝饶不饶恕我们？不饶恕我们，那我们还进得了天国吗？啊，进不了哦，对不对？假如这句话是这样子的意思的话，我们给自己找了很大的麻烦。当然这是解经上的一个，我觉得可能是解经上的一个错误吧。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饶恕不饶恕人，而是因为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的救恩的根据。那但是这句话要怎么去解释它呢？那上帝不饶恕我们，那我们能够进得了天国吗？啊，这句话真的是很难解释。不过呢，我们主耶稣有没有一个饶恕人的生命？有没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新的生命，对不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在哪个时候说的这句话？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这句话。他不是在一个安息的皇宫里头说的这句话，他是在逼迫、在丧失他生命的时候，他所说的这句话。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七章，有一位圣徒叫斯提凡。当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喜欢听他讲的，就用石头打他，把他打死。他怎么说？他说：“父啊，这罪不归于他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在一个属神的儿女的身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存在。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赦免人，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是不是应该赦免人？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对不对？但是被伤害的事情不容易让它过去，所以天父知道，天父知道我们的问题，天父知道我们这旧有的人的性情。人欺负我，我一定要欺负回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这个样子的生命，这样子的一个性情，是一个旧造的性情，是一个旧有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却在当亚当夏娃背逆了神，这个人的生命就堕落了。所以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该隐杀了亚伯，被上帝驱逐出去，上帝说我在你身上做个记号，所以杀该隐的人要偿还七倍。该隐，亚当夏娃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拉麦，拉麦怎么说？杀该隐的要七倍遭报，杀拉麦的呢？
77个
遭报77倍。你看到我们人的心里没有？我们里头的不饶恕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我们蒙神恩典，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我们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以至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我们里头没有一个赦免的生命在里头，我们不会去赦免别人。你欺负我，打掉我一颗牙，我明天打掉你两颗牙。你欺诈我5倍，我要你还30倍。这是不是我们人的本性？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但是在我们的祷告里头，神说，因为上帝已经赦免我们了，我们可以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心中还关着这些犯人在我们里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很难成长。每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赦免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当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 deny ourselves， 我们心里头就知道，是的，我们要学习饶恕，我们要学习赦免，好不好？下次再来各位当中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再关着任何的犯人，可以吗？你觉得那样子是不是很自由、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不赦免的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就破坏了；当不赦免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也破坏了。你知道，一个大家庭里头，假如我们兄弟在我们一个肉身的家庭里头，假如我们的兄弟姐妹彼此之间不和睦，彼此之间有纷争，最伤心的是谁？啊，最伤心的是父母亲嘛，对不对？所以假如在我们当中，因着我们的不赦免、不饶恕，让彼此之间不能和睦同居，你觉得最伤心的是谁？天父，对不对？这是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讲祷告的时候，可是我们彼此之间还不和睦、不能同居的，不能和睦同居的话，你觉得天父会听我们的祷告吗？不会的。所以这话警戒了我们的心。当我们对神的话语认真的时候，我们就要对神话语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许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头突然有个画面、有个意念、有个人的名字闪过的时候，也许这是当年我跟他还有一段过节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主啊，帮助我赦免他，假如是他得罪了，假设我得罪了他呢？主啊，帮助我去跟他道歉，去跟他认罪。这个关系的复合远比我的面子来的重要，这是天父所看重的。我们是不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彼此之间有没有纷争？有没有？有。盼望，盼望我们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里头帮助我们除去了这一切的纷争，让我们一起来操练什么叫做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对我的亏欠，让这一句神的教导的祷告能够落实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真正的说， 我们可以敞开心，称你称我为弟兄为姐妹，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位天父，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关系在当中。这是我跟各位的挑战，可以吗？你们是答应上帝哦，但是我们要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里头也处理这些问题，我到今天还在处理这些问题。我不是说我完全，我没有完全，我跟各位一样，我们都是人，我们活在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社会里头，我们活在even在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彼此相爱，可是我们爱的还是非常有限，我们爱自己多于爱别人，以至于我们给别人带来了很多的难处，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愿意学习神的话，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要带领我们从不完全进入完全，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现今的不完全我们就灰心丧志了，就是因为我们现今的不完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更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接下来第三句话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这在讲什么？这在讲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天父的恩典跟保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属神的人，没有一个属神的伟人，没有一个属神的刚信主的婴儿会免除试探跟凶恶的，我们胜不过。最近我所听到的几个事情让我心里头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难过。第一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赵永基牧师的事情，韩国的赵永基牧师，你知道他的教会有多大吗？啊，当然不是人数多就是就一定是好，这个牧师在神的面前是神所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多少人因他信得主，教会因他得帮助得建造，可是他也落在试探的里头，他在金钱上的试探使得他跌倒。不是因为我是牧师，不是因为我是长老，不是因为我在主里头有多少的服侍，我可以免除这试探。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只有每天与主同行，行在主的真道的光中，我们才可以免除试探，还有我们爱主的心。另外一位让我们所听到的是 Bill Gaither， 你们知道这位 Bill Gaither 真善美讲座的主持人吗？是，这也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一生未婚，一生奉献给上帝。但是在最近的报道里头却发觉说他有这种 sexual harassment， 有性骚扰的这事件。当我看到这，当我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当人在谈论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的心是非常的伤痛啊，因为这都是在主多年里头劳苦服侍上帝的人，劳苦服侍主的仆人，但是今天他们却还没有脱离了试探的捆绑。人眼目的情欲，人今生的骄傲，人肉体的情欲，每天都存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承认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倾向，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以至于我们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们，不让我们遇见试探，带领我们脱离凶恶。不但是我，是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看到教会的牧长同工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他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一个教会之所以会复兴，一个教会之所以会成长，是因为弟兄姐妹可以为着彼此之间属灵的好处，为着彼此之间生活上身体上的需要，能够有一个祷告的群体。当我们能够这样同心合意的在一起，为着彼此相爱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可以赐福我们。就像今天我们所唱的第四首诗歌，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相信有神，且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 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相信上帝赏赐我们吗？还是我们的祷告只是对着空气说话？当然，在这祷告的当中，我们第一段讲到以天父的事为念，第二段讲到是以我们整体是一个属灵家庭的，不是只是光看着我，不是只看到我自己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事情。我不但是生活上身体上的需要 physical 的供应，我们更到属灵上的需要，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以至于我们关系可以和好，以至于我们跟着天父之间的关系可以恢复。当我们祷告中，我们纪念到在主里头劳苦服侍的同工们，他们所遇到的试探，他们所遇到的各种的凶恶，我们是不是求神来保守恩待他们？这是一个家庭，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有多少，决定了我们跟他讲话讲的有多少。弟兄们，我们哪个时候讲话讲的最多？谈恋爱的时候嘛，对不对？哎呀，那个话讲的滔滔不绝啊。谈完恋爱之后呢，结婚呢，回家讲话有的时候就变成应用文了嘛，是不是？好，可以，是，就这样子。我们对上帝也是一样，假如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不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很难跟他说话。所以在我们的祷告中，祷告是一个 spiral， 是一个螺旋形的一个成长。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越知道怎么样去祷告。就像我跟我的妻子，我们结婚已经31年了，我越来越欣赏他。你知道他的容貌跟着年轻的时候刚好成了反比，但是他在我心里头，他永远是一个最漂亮的，是他里头的那个美，是我对他里头的那个认识，是我对他里头的那个善良恩慈的那个认知，让我越来越欣赏他。我们对天父，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经历神的赦罪的喜乐，我们经历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的愉快，我们经历神供应我们的信实，这一切都是带领我们来更深的认识天父。所以在接下来两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是讲到我们祷告的态度。我们祷告的态度要 persistent， 是不是说我要一个火车，我要一个，不是火车了，我要火车干嘛呢？我要一辆名牌的车子，是不是我就跟天父一直讲说，我一定要这个，我一定要这个，我 persistently 祈求，是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在 persistent， 就是持续不断的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我们不要把这一句话给单独拿出来分开了，因为我们前面祷告的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也许我们要一辆名牌的车子，不见得是天父的旨意，但是天父会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第二个旨意，认识天父，他是一位赏赐的天父，他是一位乐意赏赐的天父。假如天父是一位很小气的天父的话，我们也不必求了，我们得不着的。所以第二段的经文讲到，我们为人父亲的尚且不好，知道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孩子，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我想祷告是一件，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要再重讲一遍吗？祷告是件很容易，但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我们对我们祷告的对象的认识。我们对他认识的越多，我们对他认识的越清楚，对他认识的越深刻，我们对他说的话就越有内容。所以 我们彼此鼓励。祷告虽然是件很容易，但有的时候祷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昨天信主，不管你是信主了30年，我们都可以讲的，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有信心，带着信心来。如果我们不是诚心的祷告，就不要祷告了。那祷告只是给人听的，不是给上帝听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鼓励，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在耶稣基督里头把我们重价买赎回来，他爱我们。有什么生命比耶稣基督的生命更宝贵的？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借着祷告来认识他，借着祷告活出一个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我的神，借着祷告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活。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时间有限，但是孩子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要将你的心意继续的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来认识你，带领我们来爱你，带领我们来委身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之外。谢谢天父，愿这话应验在我们的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接下来我们